好，弟兄姐妹早，时间到了，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把你的真理写在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今天要开始看但以理书，我们知道但以理书是一本很难的书，求真理的圣灵就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在我们中间来开启我们的心，也赐给孩子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让我们所讲的都出自于神，求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也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来改变我们的心。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开始看一本新的书，就是这个《但以理书》。我原来计划说把《但以理书》一次上完，但是发现《但以理书》是很长的一本书，然后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但以理书分成两堂课来讲完，就是每一堂课来讲6章，也正好跟但以理书的分段呢是吻合的。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这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讲到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管说，这个圣经它的作者是谁，包括但以理说是但以理写的，但是呢，他们背后呢，唯一的作者，真正的作者乃是神。其实这一点对于我们帮助理解圣经呢，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知道说，这个作者，真正的作者是神，是神的话。这里也讲了说，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和意义在什么地方？它最终的目的呢，是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靠着神的话呢，能够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就是它原文是装备，就是我们靠着读神的话来得到装备，然后装备的目的呢，是来行各样的善事。这样所谓的善事，就是在神眼中看为善的事，就是来行神看为美的事情。好，这是我们读经班的要求，需要我们是，基督徒。然后呢，上课前呢要读完该读的进度，然后呢参加随堂测验，然后有好的学习态度。这是读经者的一些信念。第一条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所以这第一个信念呢，对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书呢，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如果我们把但以理书读完之后，我们发现说，但以理书里面的很多话呢，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从人的经验、从人的理性去理解的话呢，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必须有一种信心在里边，就是我们相信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并且里面是纯全无误的话。我们要凭着信心，靠着信心去来读但以理书，才会从但以理书里面得到最大的帮助。第二是我们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第三是我们相信说一个人若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个人一定会蒙福。好，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在之前呢，就是上堂课的测验呢，大部分做的都挺好的，就是只有一道题，第六题错的比较多一点。那个题就是在讲这个说，以西结书中一个重要的。讲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讲的是，那道题的选项一个是心灵，一个是新天新地，还有另外一个，那个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心灵。我估计很多人选的肯定是新天新地，但是以西结书里面讲了这个圣殿的复兴，其实它并没有讲到这个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主要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而以西结书里面很讲到了几次关于这个心灵的教导，就是说要用。用肉心换一个实心。好，我们现在正式来看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呢，它的作者就是那是但以理。我们根据但以理的内容呢来推算呢，他写书的时间呢应该是，在这个就是波斯王古列他登基之后不久，说大概时间是在主前的530年左右。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特别引用了但以理书，也提到了但以理这个 作者。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这样说，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者经的人需要会意，就是他引用了但以理书中的一句话，这也间接证明了这本书的真实可靠性和这个作者的真实性。但以理书的主题呢，就是说讲的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简单的说也就是神掌权，就神在历史中掌权，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它的主题经文是在第四章的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活力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好，如果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就会发现它很特别，因为我们前面看的书呢，它都涉及到了这个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犹大国。而但以理书呢，除去在但以理他有当他看到耶利米书的一些讲的一些话的时候呢，他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来祷告，然后其他大部分时候是并没有涉及到以色列国，所以呢他的主要的内容是在讲这个外邦的国家，讲到这些外邦国的他们的命运和前途，所以这讲到了有巴比伦、有波斯、有希腊、有罗马等这些在历史上曾经非常恢宏的这些一些国家，并且还讲到了说这些国家虽然他们当时是那样的不可一世，但是呢都会在历史中将会变为灰烬，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讲到说只有神的国才会存到永远，这样一个真理。所以呢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讲这个外邦国家的命运，最后谈到了这个神的国这件事情。我们从但以理书应用到我们个人上呢，可以从三方面来有应用，就是说这讲到说神在历史中掌权，在人的国中来掌权，那么呢神呢同样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中来掌权，也就是我们每一位信神的人，我们不是说只是把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这是不够的，还要把它作为我们的生命的主，也就是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来顺服神的带领。所以这是一个可以透过这本书来学习的部分。再一个呢，就是当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看到但以理书中对历史的那些非常准确非常精确的预言的时候呢，就会对神产生出更大的敬畏的心，就是知道说这些人的国最终都要过去，唯有神的国才会永远长存。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对将来发生的事情，对耶稣基督再来，对新天新地，对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会在神的国中来得到赏赐这件事情呢，会有更大的盼望，也同时来提醒我们说，在我们这个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呢，一个更敬畏的心，更警醒的心来过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那么从但以理书另外一个可以用到我们的生活中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个里面讲到了很多信心的故事，我们很熟悉的讲到这个但以理不吃王膳，将他的三个伙伴他们不畏惧王权，他们去在那个火窑中那样的一个信心的经历，还包括但以理在那个狮子坑中那个信心的经历。所以这里面讲了很多关于信心的事情，所以呢从这些信心的事情中呢，我们可以学到信心的功课，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做的对，当我们做的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要有信心，神一定会成全这些事情。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用的语言，就是但以理书中呢大概有一半的篇幅呢是用亚兰文写成的。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面呢，它主要是用希伯来文来写成的，但是呢旧约里面有几本书呢是用亚兰文来写成的，包括这个但以理书，我们前面看过的这个以斯拉记，还有这个耶利米书，它里面都有一部分内容呢是用亚兰文来写成的，甚至包括在创世纪里面其实有一节也是用亚兰文写成的。就是亚兰文它属于闪族的语言，它是 跟希伯来文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种语言，它是当时但以理那个时代他们官方的语言。我们后来也看到说，当耶稣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亚兰文他们仍然在讲这个亚兰文。在分类里面呢，我们现在这个圣经呢把它放到这个先知书里面去，但是在希伯来它的圣经中呢，但以理书呢并没有放到这个先知书里面。就是希伯来的圣经它分成三类，就是律法、诗歌和这个先知书和圣卷。就是这个他把这个但以理呢放到了这个圣卷里面，并没有放到先知书这一类里面去。如果我们读完这个但以理书，会看到说从头到尾呢，但以理呢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他是一个蒙召做先知的这样一个经历。我们前面看这个以西结、看耶利米，还有看这个以赛亚，都他们都有一个记载着很清楚的一个经历，就是神来特别呼召他们来去出来来去做先知。然后但以理呢，他确实有先知的事工，也就是说他成为神话语的出口，神呢特别的启示他，来讲了一些预言，讲了很多关于将来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仔细来看但以理他的事工呢，他会跟以西结呢有很明显的区别。我们看到以西结或者包括耶利米，他们是在不停止的在这个跟这些君王或者神的选民呢来讲这个神的话，然后神给他讲了他。而但以理呢，他是在异象中神给他一些启示，然后他就把这些异象中的启示呢来写下来。所以呢，他跟但以理和以西结他们比起来呢，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那样的一个先知，所以有人说称为先见。所以呢，这是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呢没有把它放到先知书里面去。但以理书呢还是一个非常有很多争论的书。这个争论呢主要是来自于，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呢有很多预言，并且这个预言呢，它不光是一个很大的这种预言，它讲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并且这个细节呢跟后来发生的事情呢是完全吻合的。这就是后面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但以理书因为它预言的太准确了，所以呢他认为是这个他成书呢是在这些历史事件发生之后，有人假托但以理的名来写的这一本书。其实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观点，但是他们讲这些话呢还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对神没有信心，不知道说这本书虽然是但以理写的，但是呢他归根结底是神是他的作者，神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作者。而我们相信说神是超越于时间的，神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所以呢神精确的预言出这些事情来呢并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如果神预言不出这些事情呢，反而成了一个奇怪的事情。所以对于一个信神的人而言呢，就不会说对这种准确的预言呢有任何的怀疑，有任何觉得不可思议，而这正反映出神的伟大。还有一些争议呢是在讲到了这个但以理书中的一些文字上面的，就是但以理书除去有一些亚兰文之外呢，他用了一些波斯文，就是他有些个别的词呢是来自于波斯文和这个希腊文，所以有人还包括在历史细节上的一些争议。但是呢，如果我们凭着信心去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争论呢都其实有很合理的解释。所以这就是要求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应该有更大的信心。我们来看但以理这个人，就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说但以理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出身贵族，就是他是犹大这个皇族中的宗室子弟。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但以理他是在第一次的时候呢就被掳到了，我们知道说这个他们被掳呢一共发生过三次，所以呢这个但以理他是在第一次的时候呢就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而这件事情的发生呢实际上是在印证以赛亚这个先知的一个预言，就是那个时候呢这个西西家这个王，他年轻的时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王，但是他晚年的时候呢就会犯了很多的错误。那个时候巴比伦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强大，然后他们派使者到 到犹大那个国家去，然后呢，把这个西西家呢就把这个国家所有的财富，包括他的一些军事的设施呢，都向巴比伦的使臣来展示。这些事情呢，实际上是，非常的让神生气，当时就派这个先知以赛亚去责备他。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这个王下的二十章去。第十六到第十八节，这里讲到，其实就讲了这件事情，讲到说，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在王宫里当太监的。所以这些话呢，其实就是在应验了。今天我们读但以理书呢，很多内容呢是在应验了当时这个以赛亚的预言。我们再往下再看一节，我们来看西西家这个对这些话的反应，那就看到西西家当时他的这种属灵的状况啊。第十九节说，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就是看到他当时是对这个警告呢是置若罔闻，他觉得我当时那个时候好就好了，对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管了。所以这是当时西西家他在晚年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是很远离神的一个君王，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到了约雅敬三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巴比伦王尼撒他第一次呢攻入了耶路撒冷，就是他带走了很多这个圣殿里的一些器皿，然后呢也掳走了一些这个宗室的子弟，就包括这个但以理。但以理这个人呢，他活的年岁非常的长。我们看到说他被掳的时候大概应该也在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左右，然后呢他在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做王，然后特别提到说他到了古列王元年那个时候呢，但以理还在，而到那个时候已经是六十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呢可以推测说但以理应该活到了九十岁左右或者九十多岁，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长命的这样一位人物。我们前面也讨论到了他的职分与事工，也就是说其他的三位先知呢都有一个神特别呼召做先知的这样一个经历，而但以理没有。所以说但以理他的主要的职分其实他是一位政治家，也就是说在外邦人的政府中任很重要的官职，就是他虽然没有先知这样一个职分，但是他有先知的这样一位事工。然后呢神把这个解异梦的这种智慧，包括对未来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在异象中的让他看见，让他也成为这个神的预言的一个出口。其实仔细来看但以理这个人，其实跟我们以前在创世纪里学的那另外一个人他非常的像，就跟这个就是这个约瑟这个人他也很像。其实你看但以理这个人的命运很多是跟这个解梦有关系，而约瑟呢也同样是解梦，然后呢约瑟的经历也同样是被掳到一个外邦之地，而但以理呢也同样是被掳到一个外邦之地，他们也是在都是在外邦人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这种职位，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经历呢是非常的像的。这里面同样还有这个信心的伟人，就这里面记载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伙伴的很多的这种真实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很伟大很真实的这样的信心，其实给我们有很好的榜样。其实我们后面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其实也提到了他们几位人。我们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的呢十一章到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里面，其实提到了这两个他们的作为。在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讲的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刀软弱，变为刚强等等。但这里面有些他是三十二节讲了一些信心的伟人的名字，然后又讲到说有众先知，所以这里讲到了这个堵了狮子的口和灭了烈火的猛士，很显然是在讲这个但以理和他的三个伙伴他们给我们做出的这种很好的信心的这样一个见证。 好，丹尼书呢一共有12章，我们根据它的内容呢，其实正好可以分成两段，就说1到6章呢是一个部分，7到12章呢是一个部分。1到6章我们来看，其实它在讲这种历史的部分，就讲到了这种历史中发生的跟但以理有关的一些事情。而在这个这段也可以称之为历史中的异象，也就是说在这个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异梦啊这样的一些异象，一些记载，所以可以称之为历史中的异象。而异象部分呢是7到12章，就讲到了这个但以理在异象中所看神给他特别的这种启示。而这种异象中呢，其实讲到了这个人类的历史和这个人类历史最终的结局，也讲到了这个神的国的降临，所以呢可以称之为异象中的历史。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会有时候会觉得很跟别的书不太一样，因为这里面讲到了很多跟我们个人的这种生活经验、个人的理性完全不一样的一些事情，就讲到了很关于这些异梦啊，这些灵界的一些事情，包括有提到了有天使，有米迦勒，有加百列，还有提到了一些魔鬼，有些魔君，波斯的魔君、希腊的魔君等等，这样关于灵界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信神的人应该很清楚一个概念，就是说神创造了，不单创造了这个物质的世界，神还创造了一个属灵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很真实的世界，就是说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世界，而是说灵的存在是一个很真实的存在，神本身也是个灵，而神也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人也是有灵的，所以圣经里讲说凡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他，所以这个灵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保罗也讲过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也讲到说这个魔鬼像这个吼叫的狮子，他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就是说这个灵界的征战呢也是一个很真实的发生。其实这个丹尼书里面也讲到了很多关于灵界的征战，讲到了这个魔君呢跟这个天使他们之间的一些征战。这个虽然超出了我们的生活的经验范围，但是呢这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就是在物质世界之外呢存在着一个很真实的灵这样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就说当圣经里面记载到了一些关于灵界的事情，也包括神的神迹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当凭着信心去接受，而不是去怀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今天很多人来去看圣经的时候，包括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呢，他完全是拿着他个人的经验和人的理性去来理解这些事情，觉得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对包括当时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这些事情做出一些很多解释，说当时也刮了一阵风啊，把这个海给吹干了等等，就是他们会做出很多解释，包括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这些神迹，他们会做很多的从人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去做出一个解释来说服自己。其实我们信神的人是没必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原来的时候我本来是做学生物的，那个不信神的时候，我也对科学当成我的最高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圣经包括基督教它并不是反科学的，但是它是反科学主义的，这两边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我们讲说科学其实就是在说用人，就是说用神赐给人的智慧或者理性，你去开发，去发现说神创造的一些奥秘，其实这就是科学。而科学主义呢是在讲说你把科学作为衡量对与错的最高的标准，这就是科学主义。但是呢科学主义是错的，科学本身没有错，就是我们看到说很多信神的人他们是非常好的科学家，他越发现说神造物的奇妙的时候，他越对神有敬畏的之心，越知道说这个神是真实的，这个神是可畏的神，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也就是说 我们去用敬畏神的态度去做科学，但是呢，并不是不能把科学作为衡量一切对与错的唯一的标准或者最高的标准。如果那个是就是科学主义，这些科学主义是错的。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关于灵异的事情，圣经讲了很多神迹奇事呢。当我们站在神的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些事情呢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对神而言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他做不出来这些事情的话，就不能称之为神。所以我们讲说神迹，它的原意的本身是一种记号，是一种路标，它最终是引向神。所以呢，我们借这些神迹奇事呢来认识神，来去敬畏神。所以圣经最后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只是凭着我们眼见，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性，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的话呢，你是认识不到真正的神的。所以我们要去凭着信心，去靠着神的话呢，去来去认识神，去经验神。好，这里面呢就是讲到了一些但以理书的一些历史问题，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来介绍这些内容。就讲到了说，有人怀疑说，就是犹大王他的约雅敬三年的时候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呢派兵来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但是这个有些人根据其他的历史记载呢讲到说，当时尼布甲尼撒正在这个加基米士呢正在追击这个跟这个埃及的军队呢正在作战，就说他怎么可能来去同时做这件事情。还这个内容大家可以以后到这个看这些 slide。 还讲到了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讲到这个巴比伦王伯沙撒的之父是尼布甲尼撒。如果从历史来看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历史上他的伯沙撒呢，首先呢，他并不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叫这个纳波尼都斯，然后他之间呢并没有这个血缘关系，因为这个伯沙撒他呢，他的父亲呢是一个篡位的王，所以呢，他跟他们这个家族呢跟尼布甲尼撒之间的并没有血缘关系。那么这里讲到说这个之父呢，你就其实圣经里面讲到之父的时候呢，并不是讲这种 exactly 是讲他的父亲，而是讲他的讲祖先这件事情，就是他可以是他的先祖。后面又讲到这个大利乌等等，就是首先呢我们来看，就是这些人的质疑啊，就是说有些人他就是怀疑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事情来这种一种偏见，一种成见去来看圣经中的一些记载。他当做这些质疑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一些错误的假设，这个包括呢就是说认为说我们现在对历史的了解呢是已经足够了，就是他我们的对历史了解呢都是很正确的。在一些讲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看到的现有的资料，说我们拿到的资料呢跟圣经的记载不一样呢，就表示说圣经一定是错的。牧师还总结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态度，就是特别强的这个基督徒，就是我们作为信神的人，当我们可能我们在课下会做一些研究，我们去学习一些关于这些圣经的一些背景的资料，有些看到一些历史的记载的时候呢，发现跟圣经相冲突的时候呢，基督徒有很多时候他的第一件事情呢也是来怀疑圣经，也是来质疑圣经，而不是说去怀疑他看的那些资料。就这里面有些解释，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就是说当时尼布甲尼撒，就是说他那一年中呢，其实他干了两件事情。他一开始呢是跟这个在这个加基米士这个地方呢，是跟这个埃及这个王呢来去作战。然后呢，他打败埃及王之后呢，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呢正好病逝，然后他就回那一年他就马上就回到了这个他的国家，然后继承了王位。完了之后呢，又去回来来去围攻这个耶路撒冷。就说在那个时候，他同时做了两件事情，这没有任何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就有人根据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记载，就是讲到了一个人他呢来生病，然后呢他就怀疑说圣经里记载了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呢有一段时间呢他是与这个野兽同居，吃草如牛，就是把想就是认为是说圣经里的记载呢是跟就是死海古卷中的那个记载呢是张冠李戴。 这种怀疑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理由的一件事情。这里面就解释了说，这个关于父亲，就是在圣经里面可以表示祖先。这里就讲到了这个伯沙撒这个王，就是我们后来看到说，伯沙撒因为但以理给他解释了在墙上写的这个事情的意义，他应许说但以理在我的国中位列第三。就说你为什么来解释位列第三？因为当时约瑟他那时候帮助这个埃及的法老来解梦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位列第二，就是仅次于法老。这是位列第三呢，是因为这个伯沙撒那个时候他并不是正式的这个巴比伦的王，就是说实际上他真正的王是他的父亲，但是他的父亲呢，那时候呢他虽然在位，但是呢他并不管理这个国家，他是反正去到一个地方去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实际上把国家的整个管理权呢交给了他的儿子这个伯沙撒，就是他是一个摄政王，所以这是列第三，就是因为他的上面还有他的父亲。好，下面这是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所有的这个王的列表，就是我们说第二位这个尼布甲尼撒呢是他们里面最伟大的这个君王，他在位的时间呢也很长，然后从尼布甲尼撒到这个最后一个王呢，将近了过去了将近60年。好，我们现在就来正式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些经文。就是第一章里面呢就讲到了一件事情，就讲到了说他们被掳之后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从这个被掳的以色列的这个宗室和贵胄中呢带出几个人来，就是要求他们是年少的没有残疾，然后呢相貌很俊美，就是想让培养他们，就让他们吃各样的王膳，然后呢还要教导他们这个巴比伦他们的语言，然后呢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培养他们3年，让他们能够来侍奉这个巴比伦他们的王。这里面呢就有这个但以理和他的3个伙伴。第7章特别提到说给他们改了名字，就是这3个人的名字呢实际上他们原来呢都是希伯来的名字，就是都是跟耶和华神是有关的。我们讲的说但以理他的名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是审判者，这个哈拿尼亚他的原来名字是耶和华是有恩慈的，米利亚的名字是谁能像神，亚撒利亚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就是他们的名字原来的意思呢都是跟耶和华有关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太监长呢就把他们全部改成另外的名字，就是这些名字呢都是跟当时的这个异教呢是有关系的，就是跟巴比伦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假神呢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就是看到说这些人呢是有信心的人，虽然说给了他们改了名字，但是他们的心呢并没有被改。所以他们提到说要让第8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与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他们给他那些，就是我们如果说站在他们当时的这种环境之下，就会发现他做的这个决定呢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就是你作为一个被掳的人，就是其实你的生命都在那些王的掌握之中，现在王给你一个机会，就是说让你把王吃的食物给你吃，按照人的一般的角度讲，就是一种应该是一种受宠若惊的这种态度，就是说我好不容易被王来重视，然后把王的东西来赏赐给我，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幸。但是这里但以理，但是呢他们不是这样想，他们是站在神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这里提到说这些王的王膳呢会来玷污自己，因为当时的那些他们的那些食物呢很多时候都是献过祭的，就是说献给那些当时那些他们的偶像的，然后呢并且他们的食物里面包括了很多这个律法条例所禁止的那些不洁净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虽然他们身在异邦，处在这种被掳的这样一个很低微的这种环境之中，他仍然来去坚守他们的信仰，就是说他们要去拒绝食这些跟他们的信仰相违背的这些食物。虽然在 别人看来是一种赏赐，但是呢，但以理他们却不这样想。但我们看到说，当他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呢，神就来成全这件事情，神就来帮助他们。所以第九节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所以呢，这时候就看到说，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就说神来成全这件事情，神来去感动他们，感动这些太监长、这些管理人的心，然后允许他们说可以试一下，只吃这个，蔬菜和只喝水，然后来，来看一下这个结果。结果呢，他们的结果呢，比那些其他的人呢更加的俊美肥胖。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后来呢就一直就按照这个合乎律法的饮食呢，让他们来吃，不再去强迫他们去吃那些所谓王的膳。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说呢，并且呢，这些人呢，他们表现出他们过人的智慧，所以呢，得到了这些这个巴比伦王的喜悦。所以第十九节，填到说，所以留在他们王前势力。所以这里面，所以他们不施王膳这件事情呢，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我们到底是取悦于人还是取悦于神，在这种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样做这样一个选择。而但以理和他的伙伴他们做的这个选择呢，他们要坚守自己的信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挑战，遇到这样的试炼或者试探，就是我们看到说，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中，我们周围的人呢会用人的一些事情来去诱惑我们，在这个时候很多事情呢，有的时候是跟我们的信仰是相冲突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是应该按照人的意愿去做呢，还是应该去做一些更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呢？所以这在不施王膳这件事情上，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做的事情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呢一定会成全这件事情。所以讲的说，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就是要靠着对神的信心来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神最终会帮助我们来成全这些事情。第二章呢就讲到了这个尼布甲尼撒他来做的一个梦。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的不合情理的事情，就是这个巴比伦王呢，他做了一个梦，但是他做完之后呢，他自己又忘了，然后呢，他就连梦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就找一些人来帮他这个解梦，就说这个是很蛮横无理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告诉我说我做了什么梦，你让人解梦，这也还说得过去。他现在就根本就说我把这梦忘了，然后你要来那里，你不但要知道说我做的什么梦，还要把这个梦解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可以看到说尼布甲尼撒这个他的内心的这种骄傲，他的这种蛮横无理，所以这是为什么后面神要给他功课来做。这个时候呢，当然没有人可以做得出来，也是看到说当时的这些术士啊，这些所谓的这些用法术的呀，这些人他们都不知道，然后呢，所以的王就很生气，想要把他们给杀掉。这个时候呢，甚至包括被杀的人呢，也包括这个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所以当来杀这个但以理的时候呢，但以理呢就来求这个王来宽限几天。所以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来向神来求。所以在第十八节讲的是他跟他的伙伴，然后呢他们来祈求天上的神来怜悯，来将这个奥秘的事情来指明，免得以色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呢都一同灭亡。就说所以这件事情他来向神来求，这个时候呢神就特别的恩待他们，然后向他们阐明了这件事情。然后呢第十九节说，这奥秘的事在异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来显明。后面记载了但以理他的一个祷告，然后归荣耀给神。然后后面呢就是但以理去向这个巴比伦王呢来去解梦。 然后我们看到二十八节，来讲到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神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所以我们看到说，但以理他这个时候呢，并没有只去单纯的去卖弄自己的智慧，哎，把说，哎，你看我多么厉害。他第一个就先讲到的事情说，这个奥秘呢是神来给他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呢是把这个荣耀来归给神，他是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呢是为神去做见证，而不是为他自己。所以这个，他讲明了这个梦到底是什么。首先呢，讲到这个梦是一个巴比伦王呢梦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像，这个像呢头呢是金子来做的，他的胸膛呢和膀臂呢是银来做的，然后这个肚腹和腰呢是用铜做的，腿呢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呢还看到说，有一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这里特别强调是非人手所造的石头。然后呢把这个脚砸碎，然后呢整个这个像呢就全部粉碎，然后呢变成了这个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就说就什么都看不到了。然后呢还看到讲到说这个石头呢变成了一个大山，然后越长越大，然后呢充满了天下。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这个梦是他的意思是什么。这里讲到说，其实这个讲到这个金头呢，就是它代表了四个国家，这个金的头呢是代表这个巴比伦，这个银的臂和胸呢是代表这个后来取代巴比伦的这个马代和波斯，然后这个铜的腰和腹呢是代表这个希腊，然后铁的腿呢是代表这个罗马，然后四十二节说讲到说这个四十一节讲到说那国将来也必分开，神是在预言这个罗马这个帝国后来分成这个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这件事情。第四十四节特别讲到说，当那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里才讲到说，不管这些人间的国人的国当多么的强盛，但是呢这些国呢最终呢都会要归于无有，而神的国呢最终要存到永远。所以这里特别讲的说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呢是在讲神的国。好，所以这里同样让我们看到说，当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呢，不可能的事情呢也会变为可能，并且呢可以在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件事情以后呢，这个巴比伦王呢第四十六节提到说，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和这个香品等等，就是特别对这个但以理说为这个神做见证这件事情呢，让这个尼布甲尼撒呢对但以理所信奉的这个神呢有了更好的了解。第三章呢是讲到了这个尼布甲尼撒呢他造了一个金像，然后规定了所有的人呢都要向这个金像给下拜，但是但以理的三个伙伴呢来拒绝来去拜这个金像，而特别引发了让这个尼布甲尼撒呢大怒，所以呢要把他们让他们一等呢你们要去跪拜这个神，否则的话就把你们扔到这个火窑里面呢去来烧死他们。所以第十五节讲到说，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我们来看这个这三个伙伴的他们的回答。首先呢他讲到说，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就说他们心里是有信心的，说我这件事情不屑于来回答你，说即便如此，说我们的神，我们所侍奉的神就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重点是在第十八节，这里讲到说， 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信心，就是这个即或不然，就是说即使说神不来救他们，即使他们被扔在火窑里面被烧死，但是呢他们也绝不去侍奉你的神。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对信心的一个最高的一种境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说神应允了我们的一些祈求，就说神给了我们很多的福分，然后我们的信心建立在那个基础上的。我们是就神给了我们脱离了，救我们脱离一些困境，给了我们很多的恩惠，然后我们有信心，然后我们去信靠神，去信神。但是我们看到说这里面他们这三个人他们的信心之大，实际上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就是说即使神并没有救他们脱离这个当时的困境，但是他们仍然要去信靠他们的信仰。这是他们的信心是大的，然后他们的信仰也是坚定的，就是他们不管这个事情的结局是什么，但是呢他们知道说他们信的这位神是真实的，他们绝对不可以来背叛他们的信仰，他们不可以去拜别的假神。所以这三个伙伴他这种即或不然这种境界实际上是信心的一种最高的一种表达，一种呈现。这时候尼布甲尼撒呢就把他们扔到这个窑里面去，并且这个窑呢比平常窑烧的呢更热，甚至呢就说把他们扔到窑里的这个人呢离得很近嘛，要扔进去的时候都被烧死了。结果就很奇怪，就说当往窑里面去看的时候呢，会看到说这三个人呢他们的绳子断了，但是他们的衣服呢都没有烧坏，然后其他地方任何都没有受损。然后呢还看到另外第二十三节说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本来扔进去三个人好像有四个人，说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但这里这个神子大家不要以为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其实在讲说这个是一个像神的一个人，就说也可以是天使，或者是至少他看到说这个是一个不是平常的人，是一个像神的人，或者是一个天使，并没在特指耶稣。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尼布甲尼撒呢又很是的震惊，然后就把他们给放出来，然后呢特别还指示说任何其他的人来亵渎诽谤，就是这三个人他们信的神呢必被凌迟，他们的房屋被变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实行这样的拯救，然后开始重用他们三个人。所以这里讲到从这三个人他们的表现中我们可以来学习到这个信心与勇气的一种最高的一种境界，就是讲到这个即或不然，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他们都不会屈服，都会坚守他们的信仰，坚守他们的真道。所以这是也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其实我们面对的考验比这个火窑这种考验其实是要轻微的多，但是我们信心依然会受到这样的考验和挑战。我们应当学习他们这三个人那种即或不然的这种信心，然后能够坚守原则，让我们去坚守神的真道。第四章就讲到了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他又开始做梦，就是他就是梦到了一棵树，然后这棵树呢很高，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树呢后来就说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然后呢要把这个树呢就砍倒，但是呢这个树读孽，就是这个树的桩子后面这个下面这个部分呢没有拔出来，还是留在地里面，然后呢就让这个尼布甲尼撒呢和这个地上的兽呢一同吃草。然后就到了十七节，是这个我们这本书的中心的主题的经文，就讲到了神在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然后他就让人来解梦，这个时候呢大 但以理就来给他解梦，就讲到了说啊，25节讲到说，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然后呢，经过7期之后呢，你仍然再会重新来去掌握王权。但是27节特别给他说，其实你还是有机会来去悔改认罪的，就讲到说，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与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然后这件事预言后来呢就被应验，因为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呢，他当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就我们知道说，当时巴比伦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而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君王呢，也当时是非常伟大的一位君王，他的文治武功不可一世。当时就是那个当时这个他们的首都呢也建造的非常好，我们知道的这个空中花园是当时的世界古代的七大奇迹，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建筑。所以当这个人就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这种心里的这种骄傲呢就出来了，就讲到说是要显示他的荣耀。就这时候呢，神就来惩罚他，讲到说讲到对尼布甲尼撒说，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等等，及至时候满足呢，就还让你再重新回来来去重掌王权。这个时候呢，这件事情最后应验，就让他离开世人，吃草如牛，然后呢讲他的头发如同鹰毛，指甲如同鸟爪等等。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呢又来去37节讲到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崇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一个谦卑的功课，就讲到说我们所取得的一切的成就，我们无论得到什么样的成果，其实都是神所赐的，就是有一股谦卑的心，一个感恩的心到神面前去。但是其实人做到谦卑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到这个尼布甲尼撒到他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神来管教他，所以谦卑是我们基督徒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功课，这也是我们认识神，我们去跟随神，我们去为神做见证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品格。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去，无论我们有各样的成就，我们做的各样的事情，其实如果神不赐给我们智慧，不给我们恩赐，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乃是靠神，靠神的灵。第五章就讲到了，就又过了很长的时间，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伯沙撒王，就是我们前面也看到说他实际上是当时的摄政王。当时他正在跟他的群臣一起来大摆筵席，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从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所抢来的那些器皿拿过来呢，让这些人的饮酒。然后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看到有这个有个手指头在这个墙上来写字，然后呢他的那些术士呢仍然解不出来，这时候又让但以理来解。其实但以理就给他讲说，这写的字呢是有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就是他有代表意思，就讲到说这个迷尼呢是当时他们钱币的一个单位，就代表这个数算，而提克勒呢是他们的一个重量的一个单位，就代表这个称量。而这个乌法尔辛呢是他们的这个上面刻度的一半，就讲到这个分裂。所以呢这个但以理呢就给他讲这个意象的意义，是讲到说这个神已经数算了你果的年日已经到此完毕，然后说当你就放在神的天平里面称的时候呢，你是显出了你是有亏欠的，做了很多不义的事情，所以呢将来呢这个国家呢要被分裂，然后呢会归到这个波斯 人和马代人，并且这件事情当天晚上就应验，就是当时的时候，这个波斯马代呢，他们的联军呢，以偷袭的方式呢，就那天晚上就攻入了巴比伦城，然后这个伯沙撒王呢就被杀，而那个时候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呢就灭亡了。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墙上的字，就是现在还成为这个西方的一个成语，就是有这个不祥之兆的意思，就是 writing on the wall。 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惩罚这个伯沙撒啊，不是没有理由的，就是不是说无端的来招致了这样的惩罚，那是因为伯沙撒他在神面前是有亏欠的。就讲到说首先呢，他用到了这个神殿里面的器皿呢，来去敬拜他们的一些假神，这当然是亵渎了神。所以讲到说，你无知无识，金银铜铁你所造的神，你却没有将荣耀归于你那手中有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所以讲到说他，所以神来去惩罚他，所以来神来数算他的年日到此完毕。所以这里看到说神是公义的，就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呢，都会在神的天平里面来去称量。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每做的每一件事情将来都要到神的面前来去报账，神会用他的烈火来去检验我们的工程。所以呢，我们当凭着一个警醒的心呢，来度我们在世的日子。第六章呢，是在讲这个，又到了另外一个王，就到了这个大利乌，就说三十一节，第五章三十一节讲的说，这个马代人大利乌，他呢年62岁，他娶了这个加勒底国。然后呢，这个大利乌呢就掌权之后呢，他就立了总督来去治理国家，然后呢又立了总长，有3个人，但是也但以理是在其中之一。其实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就是但以理他作为一个前朝的一个人呢，仍然在这个新的国家中呢仍然被重用。所以呢，并且呢，这个但以理呢他有很美好的灵性，然后呢但是呢他引起了周围的那些别人的一些嫉妒，这些很多人可能都是原来这个波斯马代的那些人，他很嫉妒他，然后就骗这个大利乌王呢，然后去立了一个禁令，就是说呢，就是不拘任何人落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都必扔在狮子坑中。因为他了解他们这些人的了解但以理，他有向神来祷告的这个习惯，所以他们特意来立这个一条法律呢，就是专门来针对但以理的，并且呢，还让这个王呢来盖上这个玉印。然后就说呢，每个人都不可以违反这条新的法律。但是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呢知道这条法律，但是呢他仍然保持他自己的习惯，讲到说一日三次呢，就说他要开开他楼上的窗户，并且呢朝向这个耶路撒冷的方向，每天三次呢要在那个地方呢向神来祷告感谢，和他平常一样，并没有改变他的习惯。这样呢就被人抓到了这种把柄，然后呢他就向去这个王呢去告密，就讲到说但以理呢仍然做这件事情，希望要神这个去说但以理呢仍然向他的神来去跪拜。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按照这个法律呢要把这个但以理扔到这个坑里面，狮子坑里面去。这个王呢其实他很喜欢但以理，但是呢他自己定的法律呢又自己不可以违抗，所以呢就来他只好去做这件事情。不过呢他对但以理还是很关心，特别对但以理讲到说他对那天晚上的但以理他自己都没有睡好，还终夜进食。然后第二天一早的时候呢就去狮子坑那边去看但以理在不在啊，结果呢但以理在，他就这个王呢就很高兴，然后呢把但以理拿上来之后拉上来，然后呢并且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呢就扔到狮子坑中，然后那些人呢就被狮子给吃了，并且呢还降旨说 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要全国人民在但以理的神面前要恐惧战惊，因为那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远无极等等。这就是这件狮子坑中的故事，这个大家都很知道。就这里面有两幅画，就是大家觉得哪幅画是对的，就是哪幅画更符合圣经的这个记载。其实这两幅画都是很出名的这种画家来画出来的。左边这边这个啊，对，其实这里面主要是一个主要的点是在讲这个年龄啊，就是其实右边的这个画的这个很年轻，其实我们讲说当时这个时候但以理已经很老很老了，就是说他应该在八九十岁的样子了，是一个很年迈的人。就是可以看到说有些人画画的时候他并没有去看这种圣经的这个记载，所以他画的这个是错的，就是八九十岁的人不是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很年迈的一个长者。好，其实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不施王善火窑和这个施坑这三件事情呢，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信心和勇气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说当但以理明知道有这样一个新的法律来出来的时候，他坚守自己的原则，坚守自己的信仰，仍然像按照他往常一样向神去跪拜，向神去祷告。这件事情一件事情鼓励我们有祷告的习惯，在任何时候呢都不要放弃。在这个时候他信靠的是神，他相信说他做的这件事情呢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是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不管这个困境是怎么样的，他就一直前行。我们看到说神在这件事情呢也恩待他来去拯救他，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但以理和他的三个伙伴身上所学到的很好的功课，让我们不要畏惧环境，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会一定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但以理书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这些信心的伟人，让我们也学习他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信心倚靠神，也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借着神的话来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与神有更好的关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